2000多年前，他来到世上，
道成了肉身，传扬天国福音，
最终为爱走上十字架，完成拯救大功。
将来他还要再来，带来新天新地。
他
耶稣基督。
基督的复活，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呢，我们深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使徒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到19节呢，他也说明了复活对他整个侍奉呢有一个深远的影响。我们不妨来听听这几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14到19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保罗在这里用一种辩证的方法呢，反复地在谈一件事情，就是基督究竟有没有复活。保罗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么基督就没有复活。同样，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呢，那么带来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枉然，那么对信主的人而言呢，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保罗甚至说，明显使徒所传的信息呢，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在十九节的末了说得更沉重，他说，我们如果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原来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的指望不单单是今生的，更重要的是来生的那个永恒的盼望。那么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呢，基督徒我们非常熟悉的背诵使徒信经里边的我信复活。在这里复活呢有两种复活，第一种呢特别是谈到基督的复活，也就是过去在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个复活就是将来我们身体的复活，这是一种未来的事，而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想想看，如果没有复活，那么将来基督徒的盼望在哪里呢？基督徒我们不单单宣告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更重要的是他的复活带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将来有一天呢，我们也要一样和他复活。那么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耶稣要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将来呢要和他自己的荣耀身体相似。另外呢，保罗在哥林多特别谈到复活的时候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们既然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定会有一个属天的形状。那么我们要再强调，当我们讲基督徒复活的盼望呢，绝对不是一种所谓的灵魂的不朽，而是身体的复活和改变。基督的复活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他胜过死亡的一个记号。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以复活的大能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复活呢，也说明一件事，他胜过了罪和罪的权势。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末了呢，他特别提到一句话，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保罗接下来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为什么可以得胜罪，得胜罪的权势呢？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呢，死亡是不能够辖制他的。他的复活呢，也说明他完全的得胜。那么在圣经当中呢，关于基督的复活至少有几方面的证据。第一呢，耶稣被安放的坟墓是空的。根据马太福音28章呢，特别记载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他们来到坟墓面前，希望寻找那位受死的耶稣。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天使向他们显现。所以在28章第5节的经文甚至说，天使对妇人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证据，耶稣被安放的坟墓是空的，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已经复活了。在圣经中关于基督的复活呢，除了这个坟墓是空的以外呢，另外圣经告诉我们，在许多不同人的见证当中，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里面，他们都见证过耶稣复活。而这些见证最自然的解释就是耶稣的确是复活了。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门徒的反应，想想看，这些过去原本胆怯害怕软弱的这些门徒，他们可以从原本的软弱惧怕当中变成为斗志高昂，为复活基督做见证的见证人。这种改变的能力从哪里来呢？就是因为他们遇见了复活的主。所以那个生命的改变再一次见证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所以复活是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根据杨庆球博士呢，他写的一本书啊，基础系统神学这本书呢，他认为呢，基督的复活至少有几方面重要的意义。我想呢，借这个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复活呢，解决了上帝和人因着罪而来的矛盾。耶稣从死里复活，不单单是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上帝对人的审判，更完全了上帝公义的要求。过去我们在基督的工作代赎的里面谈特别多，但是基督的复活呢，也证明了上帝的恩慈和大爱胜过了因罪而产生的上帝与人之间的那种疏离。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成全了救恩。复活呢，同样也圆满地显现出耶稣的神性。过去我们谈到基督降生成为人，道成肉身，卑微受辱，但是他的复活呢，回应了他所说的。在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经文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所以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永远有效的一个关系，就是神和人可以和好。换句话说，人可以永远靠着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活在上帝面前。第三方面，基督的复活使这些凡是信靠他的人呢，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确据。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的复活好像一个初熟的果子，向人说明啊，凡是相信他的人都能够拥有上帝所赐的生命。所以有一天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也一样和他要复活一样，要得着荣耀的身体和上帝同在。那么这样一来呢，人的罪让人与神隔绝，但这个阻隔却因着十字架的救赎被取消了。而这个有限的人呢，更是因着耶稣的复活而领受了一个无限的生命，就是将来我们可以与神永远活着。所以保罗说得很好，他说啊，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所以他特别谈到复活的时候，他对哥林多的教会这样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这是讲到末后复活的一个盼望。他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就是将来基督徒我们的盼望。复活显示了人将要成为上帝的一个新创造、新改变。那么复活对基督徒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在整个基督教神学思想里面呢，表明一件事情：罪呢，让我们与神隔绝，人是上帝震怒的一个对象。但是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整个情势都改变了，因为笼罩着人类的罪恶的权势已经被基督的死所摧毁。所以希伯来书那里说得很好，他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罪奴仆的人。如今呢，因着基督的复活，今天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被上帝接纳，这是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救赎和盼望的世界。虽然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界仍然有许许多多的罪恶，但是基督的得胜从复活开始会一直延续到新天新地。所以我们说复活可以是一个新的纪元，也是永恒天国的开始。那么另外一点很重要，复活呢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正如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历史事件是一样的。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从今天一直到将来，基督的信仰都是建立在基督和基督的复活这个事实上。虽然我们过去谈过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是过去的，但是这个复活并没有完结，他的复活呢，使他今天仍然活在天上，而且将来有一天要为我们再来。所以信仰不是只停留在十字架，而是遥指的未来，还有昨日、今日到永远我们复活的主。所以希伯来书那里说得很好，他说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到永远他是不改变的。基督不单单是为我们复活，更重要的是有一天他要为我们再来。所以使徒信经也说，当耶稣升天，他是坐在无所不能父上帝的右边。这好像是对基督工作的一个总结，表明呢，他暂时离开了我们所在的空间，进入到他自己的一个空间。可是这并不是说从此他和我们疏远了，原来整个宇宙都是神所创造的，他是在属世空间之上，也充满了这个属世的空间，而且是一直与我们同在。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表明一件事，说明呢，他是掌权的君王。世上的罪恶好像是得胜，但是最后的胜利仍然是属于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思想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再来的时候，对我们的信仰来说是何等的激励啊！想想看，到那一天，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以一个荣耀大君王的身份来审判天下万有，这个就是基督被高举的一个顶点，一个高峰。在耶稣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要再强调基督的复活呢，几乎是我们整个信仰一个高峰，是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你信复活吗？保罗说，我们若不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盼望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守那交托给他的。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你我的生命里面要带来极大改变。有一天，无论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残缺，无论我们有多大的创伤，但是这位复活的主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和他一样，我们改变，必朽坏的要成为不朽坏的，这个必死的要成为不死的。 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借着基督的复活，让我们对信仰更加有把握，更加有确信。